沈度，本名周强，来自中国南京，经济学博士，曾从事时政及经济新闻采编工作。2016年3月开始踏足海外华文社交媒体时政评论圈，先后以关山和沈度为笔名主持周周侃和沈石夺士等时政评论及新闻节目，高峰时拥有十余万关注量，许多粉丝称他为周周侃。近年曾多次作为特邀嘉宾参加美国之音 VOA 卫视和自由亚洲电台的时事讨论节目。据了解，过去几年来，沈度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美国 H-1B 工作签证在美居住，成为网红时评人之后，依然每年回中国探亲，尽管他的一些友人劝他避免回国，担心他可能因网上发表的新闻点评和议论包含政治敏感内容而遇到麻烦。这一次，沈度据说因为有急事，不得不在疫情尚未结束、检疫手续严格的情况下搭飞机回国，而且在防疫医学隔离期间连续做了多期节目上传。沈度3月21号起与外界失联，当时他的隔离期可能刚结束，至今音信全无，下落不明。关注他的网友和伙伴对他的安危深感忧心，期盼他平安无事。他原来的雇主、合作伙伴通过多种关系查找均无果。美国之音记者试图联系在南京的沈度父母的手机，但两人都没有接听。美国之音获得的消息称，4月上旬有记者电话联系到沈度的家人，回复称情况不好，但不方便说，此后不再接听电话。据沈度本人曾在社交媒体上透露的讯息和目前网上可以查询到的有限信息，他此次回中国的行踪大体是3月2号从华盛顿飞到洛杉矶，在那里做了他人生第一次血清和鼻拭子检测，3月4号拿到他人生第一个绿码，5号或6号抵达广州白云机场，在当地宾馆隔离到20号之后。3月19号，沈度回答了美国之音关于被指控敲诈勒索的江苏女辅警遭重判重罚的采访提问，其中提到这起丑闻发生在习近平反腐打黑九年之后。3月20号失联前，周周侃照常在 YouTube 油管播出了一档背景是宾馆窗帘的评论节目，其中谈到中国产疫苗和外国产疫苗的安全和保护效率等问题。他当天稍早上传的一档节目中，与一位自称忠于伟大领袖习近平的股票分析师上海唐先生连线，讨论在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举行的美中官方会谈及两国关系。沈度在他失联前播放的最后一档新闻节目结束时说，明天再见，但是此后他的油管频道、推特、微信和其他社交媒体账户都没有更新。最初聘用沈度使之得以崭露头角的网络平台蒙传媒公司位于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该公司创办人魏大航对美国之音表示，沈度2月底曾告诉他身体不好，工作不顺，想回国。
大概是2月底吧，他曾经跟我说过身体不好，在这边情况也不是特别顺利，他就想回去。过了一段，我突然看他那个节目的背景老在那儿变，那个大白墙，然后后来就进到宾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回去了，他说应该是。
据魏大航介绍，3月20号他再次联系沈度就没回音了。
一周后就觉得不对劲了，因为当时想他是不是回话不方便了或者什么，因为他在隔离嘛，他是在隔离的宾馆做节目，那后面就越来越觉得这事不对啊，他至少应该，因为我们俩有一个连通的一个渠道，他一直就没再说话了。
这位旅美华人企业家表示，他当时估计沈度失联有三种可能。
不是自己又弄的什么电报群，又是什么股票群，是不是会有一些他个人会出一些什么事儿，这个是一种可能的。再一个就是他是不是看病去了，或者就是国内那边他们家人，这都是他说嘛，也被国安那个传过很多次话，是不是知道他回去之后有一些压力，他不能够再做节目了。
蒙传媒这位负责人认为，沈度被国安部门控制的可能性最低，因为他觉得虽然周周侃在海外社媒平台发表过一些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但还远远不够被抓治罪的级别。 不过，沈杜在美国的一位朋友说，当前中共当局对言论的控制几乎回到文革时期那种上纲上线、文字狱盛行的严酷，连中国公民翻墙浏览境外网站都会招来警察上门问罪。这位朋友对美国之音表示，希望国际媒体密切关注沈杜失联事件，敦促有关部门尊重沈杜的人权，确保他的人身安全。4月11号，魏大航在 YouTube 周周侃频道首次对外宣布沈杜失联超过三周，并决定更换该栏目主持人之后，观众反应强烈，多数留言对沈杜的安全表示关切，同时也有一些跟帖对他主持风格和立场观点也做出不同评价。网友 Rocky 10跟帖说，沈先生的节目观点客观公正，不偏激，不随大流，温和而有力量。网友小云董跟帖说，沈先生非常出色的自媒体人，正儿八经的时事评论观众肯定不会太多，胡说八道耸人听闻就有市场，挺沈先生，坚持自我。网友 LL 说，虽然沈杜的观点我不尽认同，但我欣赏他的坚持和真诚，我心里把他当朋友，只希望沈先生能够平安回来。名为天灭中共的网友说，周周在国内肯定有关系，才经常有恃无恐的中美两边跑，他是中共大外宣的一部分。网友欧阳关说，沈杜就是一个大外宣，他就是中共国安的人，是派到国外的特务。还有一位叫 Fate 的网友说，周周是真的惨，被骂美分反贼，也被骂粉红，虽然不说他立场就真的多客观，人难免有自身偏见，但周周至少有试图不要带偏见的意识，不像一些五毛主播和一些美分主播。做自媒体脱口秀和新闻报道以来，沈杜曾表示，周周侃频道的订阅量吸引了一批铁粉，同时也遭到了不少翻墙登陆油管的愤青辱骂。从总部在华盛顿的自由亚洲电台早前的一篇专访报道来看，沈杜本人对于自己坚持独立性、力求客观、直面事实真相的评论和报道，反而左右不讨好的窘境感到无奈。
汉奸啊，走狗啊，美分啊，敢回去吗？什么对，什么灭你全家呀之类的。那边说你是美分走狗，是汉奸卖国贼，这边说你中共特务大外宣，什么你滚回中国去，那边说你回中国就捅死。
去年美国总统大选前，沈杜没有蹭热度去跟随当时网上舆论的潮流发表挺特朗普的言论，或者为了刺激收入而加入娱乐化内容，而是坚持以独立和严肃态度来分析选情、探讨大选议题，致使订阅量出现不增反减的情况。那位了解周周侃的朋友表示，沈杜曾为此感到受挫。这位朋友说，
他就觉得好像做这个严肃的自媒体啊，好像这个空间越来越小，这个好像这个敌不过那些胡说八道的，认真，他真的很认真，力图想让自己的观点客观、中公，而且事实能够准确。他一直追求这个，所以他有点苦恼。
旅美华人学者王平长期关注1958年开始的中国大饥荒那段惨痛历史，他对美国之音表示，饿死数千万中国同胞的大饥荒是一段几乎被人们遗忘的历史，也成为海内外食评圈几乎无人回顾的话题。但是周周侃主持人数次与他连线，追问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大跃进、农村公社化和大饥荒的历史真相，这让他肃然起敬。
周周侃是唯一一家连续以中国大饥荒60周年纪念为题目做节目的这个自媒体，所以这点让我非常感动。实际上根据我的了解呢，就是这个浮浅的了解，我认为呢，就是周周侃是一个才华出众，非常有知识，非常有抱负，有想法，有头脑，这样一个年轻人，在体制内培养出来这样的人才，确确实实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儿吧。这是我个人对他的一些看法。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青年，对政府的一些政策，对执政党的一些做法，包括对习近平的一些评论，他只是希望能够中国的事情能够变得更好而已。是批评他态度的人，其实是最最热爱这个所谓祖国、热爱这个国家的。
蒙传媒负责人魏大航表示，他认为沈杜的政治立场不属于激进反共一类，而是具有改良主义倾向的，希望中共制度和平转型，所以沈杜多次在节目中连线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授周孝正， 探讨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些棘手问题的解决之道。来自北京的魏大航来美定居前曾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他表示在美国创办媒体机构的宗旨就是弘扬公益，传播真相。他为周周侃和蒙传媒的节目多元性和包容性感到骄傲，有人骂他大外宣和反动机构，这让他很开心。
哎，这就是我办媒体的原则，就是多种声音都应该有。你们观众这些，特别是一些搞研究的啊，参与就是有决策能力的人，出来看一看，看到了我们的节目，自己思考一下应该怎么办，对不对？是积极的利用一些条件，把中国尽快的转型，还是继续这么硬干，最后爆棚？这个你媒体只能起到这个作用，对吧？所以不管是说我们大外宣的，还是说我们是反动的，我都很开心，这就是我要的结果。我们既是大外宣，又是反动机构，挺好，说明这个媒体是办的是一个多元的，是把海外不同学者、不同团体的声音都拿来。
这位在美国投资创业的媒体人表示，海外自媒体说话与在国内说话的自由度是不一样的，否则不可能有周周侃这样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新闻评论节目和沈度这样一个相对中立和客观公正的时评人。他说，与其他海外中文时政新闻类自媒体大腕相比，沈度主持的周周侃节目比较温和理性，具有建设性。为了保证事实准确，有时候他宁可让自己的新闻报道慢半拍。周周侃长期采访对象自称习近平高参的上海唐先生认为，周周侃对中国政府的一些批评都是善意和客观的，出发点也是为了振兴国家，帮助人民。特别周周侃能主动脱离海外反共组织回国，应该肯定和挽救。希望中国国安部门从宽处理，尽快恢复周周侃的人身自由，也能鼓励更多海外学子报效祖国。
毕竟他已经就是说脱离了那个反共组织了嘛，回到祖国来了啊，那么就是有关部门嘛啊，这个国家安全部门还是应该秉着这个治病救人的这个出发点吧啊，以批评教育为主，尽快恢复他的人身自由嘛。
不过，在美国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分析指出，当前中共面临的国内国际局势都十分严峻，他被指控破坏香港一国两制，以及在新疆地区实行种族灭绝。分析人士说，武汉肺炎疫情早期的防控应对失误和病毒起源调查引起许多国际专家的怀疑和质问，以及给中国各族人民和国际社会带来巨大灾难和冲击的中共历史，都给中共党建百年的庆祝活动带来极大尴尬和不安全感，致使中国国内的言论尺度大幅收紧。分析人士估计，沈度所做的一些谈及敏感问题的政论节目，特别是报道接种过中国国产新冠疫苗的西安医护人员确诊感染的内容，可能是导致他被国安带走的直接原因。沈度的朋友说，
但是你看看西安那个东西，但是你在一个定于一尊不许妄议中央的这个时候的话，你妄议，你看现在这个大陆的时候，现在连武器都不让议论了，就公台武器现在都不让议论，还有关于中共中央对台政策都不让议论。那你在这个这么小的空间中，那周周侃他肯定就犯了很多规嘛。他可能出来的时候没觉得这样谈话不犯规，但是这两年大陆的舆论尺度有大幅度的这种收紧的话，他这些舆论就属于犯规了。
关注公共事务的人生哲理论著《幸福商数》作者王平表示，沈度和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武汉传播真相的陈秋实一样，是一位有良知、有学识和实事求是的爱国媒体人、政论家，应该得到尊重、保护和善待。如果确实被当局扣押，呼吁办案人员切勿对其施以酷刑。
我不敢相信有什么理由会抓一个学者型的这个时政评论家，他是一个自媒体的做得相当有成就的人，很多人喜欢他，他有很多粉丝，特别担心他的安全，希望他呢能够听到我们这些信息，听到我们，同时我们也想劝告任何接触他的这些警官们，这些安全部门的人员，我也想很诚恳地告诉你们，请手下留情， 请善待这位好人，这位才华横溢的、前途无量的时政评论家，和陈秋实这种都是类似这样的啊，特别的热爱自己的国家，特别热爱自己这一族人，所谓的中华民族，你能非常深切的感觉到他们做节目也好，他们的观念也好，他的整个观点也好，他分析啊、批判性的分析啊，包括做一些评论呢，你能深切的感觉到他对祖国、对人民的那种爱。
北京当局近年一再宣扬所谓的四个自信，但中国境内人员涉及言论的被失踪案时有发生，其中不乏知名者，例如陈秋实，他在武汉与外界失联已经一年多，人权律师高志胜被失踪已经超过三年半，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已经被失踪超过两年半，武汉公民记者方斌与陈秋实几乎同时与外界失联，不久前有消息说方斌关在武汉一看守所，可能被控寻衅滋事，但这一消息尚无法证实。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